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神能够再有一次的机会，那跟你们一起同工，也一起敬拜神。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我们来到你圣殿宝座前，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自由的敬拜，完全是你在主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大功。让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儿女，也成为你的门徒，也成为敬拜的子民。我们感谢你所给我们拥有的这些荣耀的职分。主，我们谢谢主，赞美主。今天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那是你当配得的。主啊，求神帮助我们用敬虔的心，让我们忘记所有的一切过去，单单的来到你面前，靠着神的话语。主啊，仰望神，赐给我们可以听的耳朵，而且可以反省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进入到你神圣的同在里。主啊，仰望神，求神的保守，而且求神看顾，求神使用，讲的听的同被一个圣灵手感。仰望神，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说，主啊，有你真好。让我们在这里与我们的天父上帝相遇，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得到释放，得到建造，得到更新。感恩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那个信息是在以赛亚书第54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先翻到这段的经文，我们来一起来攻读。好，我们用那个，我们一面攻读的时候，我们一面来默想。预备，请这预备，请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难产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张大你手击手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谷物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那愿神能够听候他自己的话语。那这个地方呢，那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实际上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哈。那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从第一章到第39章，那都是集中在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有关他们的预言。然后再从40到第66章呢，那也就是那后来就集中在弥赛亚的身上。那这个呢，你就看到一面，他的以赛亚书66章里面的前面的三个到39，然后后面是27，那就相当于我们圣经的新旧约39卷书，新约27卷书，加起来66。那整个那个结构呢也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书的前39章就是提到以色列的历史，还有以色列先知对他们所有的预言。那今天旧约实际上也谈到这个，然后后面呢，那讲到40节到66节，也就是27节呢，那就是就相当于今天的新约。那新约呢，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所完成的那个照着应许所兑现的所有的工程。那所以有人说这个以赛亚书呢，事实上是圣经中的小圣经，那应该是可以这样子讲，因为那个整个构造还有内容是很相似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第54章的那个以赛亚54章的时候，这个已经是所以后半部了。那这个里面是正是一个神祝福以色列民的一个新的开始。那其实新约里面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这个经文，也就是以赛亚书第54章第1节到第3节，来说明今天教会 对那个信心的重要。那信心就是整个教会的扩张还有一个成长的那个必要条件。那这个经文虽然是写给以色列人听的，事实上是讲给今天的教会。我们要求神使用这段的经文让我们能够有很好的反省，因为这段的经文事实上给已经没有盼望的以色列人给一个新看到新的意象之后，那他们就产生一个新的盼望。那今天我们今天的教会处在今天的光景，在世界的光景里面，我们时时刻刻要被提醒，主要的是要打开我们的那个信心的视野，让我们能够就像这段经文所说的，就是让我们张开我们的眼睛，那就是扩张帐幕，放大居所。那这个呢，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省。那这段的经文，事实上我把它上虽然三个经文，但是里面有几个很好的信息。那特别一开始讲到那个我们要凭信心抓住神的应许，那这个里面这段的经文在新译本的翻译，如果有另外你除了 NIV 和合本还有一个新译本的翻译，那翻得很清楚的，那他是这样子讲：不能生育没有生养过孩子的，你要欢呼；没有生产过的，你要发声欢呼，高声欢呼，因为弃妇比有夫之妇有更多的儿子。这是耶和华说的。哇，你听我很觉得很奇怪啊。那特别是那个如果还没有那个想要有孩子，哇，看到这个不晓得会怎么想啊。那但是你必须要知道，那个圣经所有从上帝那里来的话也是不会偶然的，都是有他的目的。而且呢，你如果看前后经文，你才会知道他到底所说的是谁，到底所说的意义是什么。那这个地方你应该很清楚知道，这个里面很清楚特别指的是谁，所谓的不能生育是谁，没有尝过那个没有生产过的是谁，就是指神的选民以色列。他们当时候的处境被比喻成不能生育的孩子，像个不能生育的女孩。他们因为为了要得到孩子而得不到，所以痛苦绝望，有时候觉得说生不如死。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果不能生孩子，特别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头，他们觉得这个是因为上帝咒诅他的结果，所以会被人家轻视，是被认为是神所不要的，所以他们不能生育。那这样的观念会带给当时的人当然是很不愉快的，特别是女孩子。可是神就用这个比喻来告诉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圣经谈到起初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跟撒拉连一个孩子都没有，是因为他遵照神的应许，凭着信心到神要他去的地方，要他去到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后来因为他的信而遵行，信而顺服，后来神借着他从没有孩子而进入到建立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大国，一个民族。神引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栽培训练他们，最后按着神的应许把他们带进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可惜的是他们竟然背叛神，违背跟神所立的新的，也就是所立的约，成为一个约的子民，没有按照他们应当行的去做，不行律法的结果，反而随从外邦人的随从外邦人的偶像。在圣经说他们行耶和华心中看为恶的事。这时先知不断地在提醒他们，可是他们的警告他们视而不听，听了而且像没有听到一样。 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把他们交给巴比伦做俘虏。他们因此就过得什么呢？没有自由，没有国家，没有尊严的一个人，一个子民。然而神并没有丢弃他们，神在他们的心门外一直都在那个什么，在等候他们什么时候悔改归向主。而且透过许多的先知告诉他们说，什么时候你们归向主，我就什么时候归向你们。可是呢，他们一直都没有悔改。以赛亚书，如果我们看，因为我们现在读的是以赛亚书第54章，但是如果你看前面，那你就明白了。你知道以赛亚书第53章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跟使命是什么，也就是讲到弥赛亚是指着耶稣基督。在第53章的第2节，在那里讲到弥赛亚被形容是什么，就是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而以至于死的仆人。是为谁受苦？就是神的选民的犯罪。而且他被描述成什么呢？如根出于干地。你知道根如果出于干地，表示没有什么生命可以长出来的，没有任何的盼望。他们就像根是有的，但是呢，出在哪里？出在干地。这个呢，就已经很像是被唾弃的人一样，怎么能叫他们指望说要扩张帐幕呢？可怎么叫他们说你们欢喜快乐呢？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就是在圣就以色列当时的情况来说，他们因为背叛神而认定一切都完了，没有全路也没有后路，他们只有在悔恨中度日，一直在悔恨中，想到过去的光荣的历史，想到过去神的同在，可是现在都没有了。他们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听神的话，但是神让他们看见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不可能的任务，是不可能的使命，神可以达得到。谁告诉他们说，告诉这些不可能生育的怀孕的孩子，他说你们要成为一个什么，生养众多的一个女子。神还说，在第54章第一节的后面加上一个字，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表示说神出了这句话，神不会改变，神讲了什么话他会做到，而且表示他要对这句话负责。神的智慧跟意念是高过人的智慧跟意念的，神命定要借着弥赛亚来拯救人，这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在第53章的第5节，我们就会看到，就前面的53章的第5节看到他降世的目的，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他是什么呢？他是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就可以得平安。原来神就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来使人可以从受压者得到一个释放，从被咒诅的得到蒙福，从绝望的可以进入到盼望。这就是为什么第54章第1节告诉他们说，所有的因着主耶稣基督所做的都要变成什么，变成欢喜快乐的声音。有人会特别要问我说，奇怪，他们没有生过那个，都没有丈夫啊，都没有丈夫，怎么可能会有那个啊？怎么会有种生意呢？可是你知道，如果你看那个第54章的第5节，后面你就会有一个 很好的答案。他说，因为造你的是你们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意思说什么？神就是他们的丈夫，意思说神必负责，神可以使那个，那当然这是一个隐喻。那你后来就发现那个玛利亚的出生也是因为灵神的工作，虽然没有跟丈夫在一起。所以你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因为包括这些寡妇也是因为什么，将来被神所祝福也是因为神的缘故，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而且在这个地方很清楚让我们看到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而且这是他要做的。所以当他做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找到第二个理由来反对。原来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第一节实际上就是上帝透过这个先知来告诉他们看见一个新的意象。这个意象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不怀孕的、不生养的国家会被神所兴起。弟兄姐妹，可能你现在你的处境呢，可能也跟这个你的处境现在就像不能生育、不能怀孕的一样。可能你有家庭的问题，有工作上的难题，健康上的一个残累，服侍的压力，还有许多祸不单行，让你灰心丧胆，感觉生命没有任何的指望，你认为神早就不在乎你了。可是今天神会告诉你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吧，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好消息。这个就是神对那个他们常常的应许说，你们什么时候转向我的时候，我就什么时候就转向你们，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这个是告诉他们说，今天我所讲的成就位在哪里，你要不要做得到，你今天要不要回，你今天要蒙福，你今天要回转向神。所以他告诉他们说，你们抓住我所给你们的，我必会照所说的来成就一切。神就是掌管，他就是那一位什么呢？那就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那一位上帝。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信心抓住，信心抓住神的应许，他就可以做得到。第二个，在第二节告诉我们，这个信息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我们凭信心抓住神的应许了，既然有神的话在那里了，就我们不要怀疑他，我们要照着去做，我们是信而顺服的去做，但是你要有行动参与神的工程，这是第二个神要你做的。神向以色列民显现了异象之后，吩咐他们用行动来配合，他们的回应表明了他们对上帝的信心。神对他们的指令是什么呢？就是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有看到了异象，看到了一个希望，但是神要给他们行动，要拿出来。这个里面怎么你会可能会问我说，神为什么很在乎帐幕的扩张？帐幕，神的帐幕他很在乎。但是如果你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你就知道当初他们为什么神要吩咐那个要造那个帐幕，而且这个帐幕是什么呢？要按照神的指示，就像当年的那个摩西到西乃山。那你知道摩西接受这个任务之前，你也知道以色列人的故事，曾经在埃及说痛苦400年，后来神就差遣摩西来拯救他们。那就在那个时候，那虽然而且也到了旷野流浪了好几这个地方，将近40年的流浪，没有一个一定的敬拜的基础，所以呢，上帝就那个呼召摩西到西乃山上的时候，就告诉他，你必须要搭建一个帐幕。他告诉他怎么造那个帐幕，要按照天上的样式来做，不能按照你想做的就做。所以你按照那个帐幕，实际上那个帐幕为什么很重要？要告诉他们，这就是我跟你们相会的地方。那会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个帐幕，那这个是代表神的同在，也是神赐福的象征，也是以色列人向外邦人见证的一个记号，说我有上帝，告诉他们说我们的敬拜代表我们的神是活的。所以神很在乎这个，因为这个帐幕是关乎神的选民跟他子民之间的一个关系， 没有这个敬拜的地方，表示他们的关系也就没有了。所以神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扩张帐幕，放大居首，然后呢放长你的那个绳子，而且坚固截止。因为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先做好这个呢？因为先告诉他们说，将来会生养儿女众多的时候，他们在哪里？没有地方可以住。所以告诉他们说，你们为神的国的缘故先建造，因为你们将来会看到神的祝福会按照他的应许来实现的，将来是为了更多的神的子民的需要。所以他们必须今天要先建造属灵的工程，也就是要扩张帐幕，放大居首。弟兄姐妹，你不要看这个字很像是就告诉你放大居首，然后呢张大那个你的那个帐大居首，扩张帐幕，放大居首。其实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有些时候我们的神的恩典已经充充满满的临到我们，但是我们的器皿怎么样？太小了，所以根本不够装，于是我们还没有准备让神来祝福我们，所以我们的那个帐幕小小的，我们不敢把它放大，我们也不可能把它扩张起来。我们为什么呢？常常我们会受到我们的限制，譬如说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自私、我们的短见、我们的态度跟看法，还有我们过去的经验，还有我们成长的过去的背景，这些都是影响到了我们的视野，以至于限制了我们的成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最近呢，因为那个张那个刘明慧牧师哈，也最近要到你们这里，因为联系几个月以前到我们那边去，我很想他常常听得到，我就常常写了一句，你明白吗？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你明白吗？他下个月这个月也要到，下个月到你们这里那个哈，扩张帐幕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挑战。是为什么我们不敢？为什么不敢那个不敢扩张或者是放大？是因为受我们自己的限制，我们自己的视野，我们往往不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远远超过我们现在所有的。我们很容易用自己有限的来限制上帝的无限，我们也常常用自己的无能来左右上帝的万能。所以在这边提醒我们所有的同工，包括我们在座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既然神已经让我们看到的意象是充满希望的，是对你好的，那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帐幕跟基础把它放大？所以这个表示说，我们应该用信心的眼光来放大，来看见神要给我们新的祝福。而且后面他还特别讲说，不要限制，不要限制。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赐给你，然后你也要叫别人得福。那意思说什么呢？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那个秘诀。神要给我们一个恩典，不是我们个人独享恩典就够了。神的目的是要透过我们参与神的那个扩张的工程，使人能够在帐幕的里面享受上帝的同在。换句话说，我们把所做的要把它变成神的祝福，而且成为人祝福的管道，让别人因着我们得福。那这个也就是上帝要以色列人反省的缘故。那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我要祝福你吗？上帝要祝福你吗？你要扩大你的帐幕，你要放大你的基础，不要限制，不要担心说你会损失多少，你不要担心说我的面子会丢到多少，你不要担心说我们会我们都会会受那个受不了别人的不一样的眼光。但是你知道，你的放长是为神的缘故，你的放长是为了上帝的呼召的缘故。那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 你要让上帝的意象成为你的意象吗？你要看到这个意象的实现吗？你有责任用行动来参与神的工程。他给你的职务是什么？放大举手，那个什么扩张帐幕，放大举手。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第三个信息，实际上我可以看到第二节的下半，在那里讲到说，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茄子。那这个里边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三个那个主要是什么？那就是那个扎根在基督的磐石上。我这地方不太熟，因为我在教会都是人家帮我弄啊，所以说跟不上去啊。那神做事很细心的，当帐幕被扩张的时候，基手被放大的时候，神提醒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你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绳子是什么？是固定帐幕用的。我们要往外拉长，好将帐幕拉得更大。那个就是那个绳子拉得越大，那帐幕要拉长的时候，绳子也要把它拉得更远。放大那个幔子需要一个放长的绳子来做一个支持，就是我在讲放大的那个幔子需要一个放长的绳子来把它支持。然后橛子呢，那就好像是一个那个钉子一样，当那个什么帐幕扩张的越大的时候，那个橛子要把它钉得更深而且更稳固。因为就像你搭帐篷的时候，那个最外面的那个线你要把它固定起来，这个帐幕就不会跑。我是因为常常常常带孩子那个 camping， 所以我比较知道这个那个，很快就明白这里面所说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搭帐篷的绳子需要很紧，把它拉得紧紧，但是固定的茄子呢，那个钉子呢也必须要很稳固。那你就知道坚固的橛子就是打进去的那个钉子，就是整个帐幕的一个什么根基，它要不要被摇动，那就是在乎那个。我讲这个的时候呢，我以前就我会讲到我以前在那个 Virginia Beach 再往下面一个小岛啊，在那边跟我的孩子，因为孩子很喜欢啊，我很喜欢带孩子那个去 camping， 主要是什么呢？我希望他们能够怎么样谋生啊。那所以告诉他们怎么煮饭，怎么起火，然后怎么样来那个那个没有电的时候，有时候我的小孩子跟我捣蛋哈，他要让我们不要过那个太舒服的，你知道有比较现代化的那个 camping 啊，但是也有比较 wild 的，你知道吗？是什么呢？没有厕所，没有电的，他就把我带到那边去。那有一次到那个地方去呢，哇，真的是我不知道那天晚上会下很大的，有点暴风雨，但是呢。暴风雨一大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们放心，因为我已经告诉他们怎么样把整个帐篷扎得实实的，然后在什么地方地，我要那个树木在那个地方可以把它那个好好要利用空间给绑得实实，从这边绑到那边，绑到那边，下面怎么绑都有了，然后下面还铺什么第二层还是什么的。所以我们每次都下雨的时候，我们很高兴，我们绝对不会淋雨的，那我很高兴。可是那一天的雨真的是太大，而且风太大了，我从来没有看过那样子什么，那个风大到一个地步，可以把我们那个帐篷可以把拉起来了。所以好几次我们最高的时候呢，应该跟我这，因为我的差不多是可以站起来这样的那个高度啊，还有比我高一点。可是呢，风一来的时候，大风那天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突然就下来，这样子，整个帐幕哈，那帐幕就这样子塌下来，我压下来，还好不是很重哈。那我们就知道，后来我们就发现不对，因为我们发现隔壁的呢，所有一个人都搬走了。因为呢，怎么样开始？因为我们那个岛呢，我们往西边有水，然后东面也有水，它是一个长岛。我们晓得，我不晓得。我现在讲那个岛，你们有没有去过？前面是海，后面也是海，我们就中间那个。那可是呢，我们就看到一个水沟，唯一的沟子，那个就看到水涨。那我们就后来发现不行了，大家都一个一个走了，即使我们不会淋到，可是水会把我们淋到的。我们后来就看刚好我们把那个 那个把那个全部把它拔掉的时候，连茄子都拿掉的时候，所有的钉子打完的时候，刚好水就慢慢慢慢上升了，那个上升了。我们走过去的时候，第二天我们看的时候都已经满水，那个水了。那个地方，那个是我们最难忘的一次 camping 的经验。孩子说酷啊，他们的那个平移啊，因为他们很喜欢那样的那个精彩。所以我就知道那个杖子、那个绳子很重要，那个茄子也很重要。可是在这边，事实上，这边所讲的绳子跟那个茄子，就属灵的意义来说是什么呢？都是指我们信仰的根基。信仰的根基，如果根基不稳，建筑随时会被那个倒塌的。旧约时代的时候，因为他们那个以色列人是游牧民族，所以用这个帐幕来做比喻神的家、神的同在的地方。新约时代的时候，耶稣用房子做比喻，那特别强调地基的重要。耶稣讲完了登山宝训之后，他讲了这句话，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在这里很重要的是什么？其实他说：“听见我这话。”那个就是根基的所在。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事情，如果我们立在一个这个坚固的磐石上，也就是神的话语上，我们把神的话语当作我们的根基，那我们无论做什么，你就会发现你很平安，因为神会给你很多的祝福。特别当你以神的话作为你的根基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担心未来怎么样，你不用担心风浪会多久来侵蚀你，因为你坚定站在神的应许，也就是神的那个话语上。今天很多人不能够，今天能不能是被神使用，跟他们信仰的根基有关的。今天有没有人服侍会很久，也是跟他们根基有关的。今天那个家庭有没有困难，也是跟那根基有关的。今天很多人到教会到最后离开了教会，也是跟信仰的根基有关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要抓住神的话。既然第一个我们看到了意象，神要祝福你，已经有了那个行动，那你现在是什么呢？那你就要把那个根基稳稳的做，那个稳固好。即使今天要怎么样建立你信仰的根基，除了不能够停止聚会，还要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跟团契生活。你知道当人一离开了教会或团契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就有问题了，那就互相提醒弟兄姐妹，就马上要多关心他了，因为他可能在软弱之中了。那实际上主日学也是帮助我们来成长的。那更重要的是，你每一天跟神的灵修的生活，你透过跟神的关系的认识更多，你的信心的那个磐石就越来越坚固，那么你所做的你就会放心。那最后呢，在这里讲到第三节，就是我要分享的是什么？参与仆事的宣教。那第三节，请问神要我们不断的扩张帐幕，放大基所，放长绳子，坚固茄子的目的是什么？神说什么呢？他说目的是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伟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个是我们建造的目的，这个也是神要我们建造的那个使命。是什么呢？不是让你得福就好了，不是让你的教会蒙福就好了，你还要什么？向左向右开展。这边有很多需要哈，在这边你们这边左右邻舍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然后他说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伟业，他特别强调这里不是本国啊，多国伟业，又要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 你看看前面不是说不能生育吗？没有孩子，没有后代吗？现在是什么呢？那个他说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个就告诉我们说，要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一个眼大的光，那个眼光哈，然后看到神要我们看的。事实上，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看见那个拆船的意象。当我们向左向右开展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在你生命中的一个计划。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计划不是只有顾自己啊，也不是只有以单单以我为中心。神要我们活出他的美意，就是参与神国的宣教。神要我们扩张帐幕，那就是所说的是什么？当你跨越的时候，那当你向多国开展的时候，那个就表示说你已经参与了神国度的那个工程。因为他这边讲的说，你会变成多国伟业，多国伟业有人居住。亚比斯曾经有个这样的祷告，亚比斯他是一个这样的榜样，他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那他这里讲到，请你过扩张我的境界，扩张境界就是代表上帝的赐福。那扩张境界实际上已经是神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因为让你有机会来参与神国的工程。以赛亚先知用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扩张帐幕，放大居所，来挑战以色列人。今天神也要透过这段的经文挑战今天的教会，是要我们走出教会，参与宣教。主耶稣基督在那个我们刚才已经读过那个耶稣基督大使命哈，那实际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都提到大使命。那我们比较熟的是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到20，在那里讲到那个神的使命，要做我们是万民，他特别讲了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这个大使命的开始的开展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章的第8节。第1章的第8节在哪里告诉我们？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在这里讲到，那个教会要开展的时候，已经给他们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也是讲到多国，这个也是讲到万民万邦。那今天主耶稣基督的那个这个大使命，每一个教会都很熟悉的，但是他特别提到万国万民。可是今天的教会很可惜，我们只有看到自己的教会，那特别是华人的教会在北美的。那最近我们当然最近几十年，我们开始常常看到那个 1040 这个宣教的视窗，在这个维度是我们都是要往那边去的。可是呢，我上次我记得我如果到过你们教会，我曾经讲过，我们的万民中还有一个遗留下来的移民啊，遗忘的民，就是被遗留或者是遗忘的民，我叫移民。那实际上很多的地方，很早教会看得到那地方，甚至有人告诉我说，不必到那样的地方，所谓的留下的啊，因为 1040 最重要，因为那个地方呢，我们那个福音接棒到中国以后呢，再从那边直接转到耶路撒冷，然后耶稣基督就来了，但是没有看到其他的地方。那我觉得这是我这次来到洪都拉斯以后，神让我一个看见，万民中的移民不能够忘记到洪都拉斯。那我相信这次那个你们的教会呢，我上次介绍了之后呢，不错，你们教会的张瑞新传道带了几个。我相信去的人没有一个人后悔说他去了。你知道吗？在我们的教会，我跟黄牧师，你们知道我们的黄牧师还宣教牧师，那我曾经他也到过你们这里讲到，我们去年去的时候神就已经感动了我们，我们要再去。 那实际上不是只有我们切过的都要再切。可是你知道吗，当我把这个分享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讲的时候，哇，我以为说应该很容易啊，因为我们的牧师已经去了，宣教牧师都去了，应该很容易感动弟兄姐妹。结果弟兄姐妹马上就说，那个地方太危险了，那还有呢，那个地方太不值得了，然后那个地方太穷了，我就听到这三个。那真的是我觉得神，要求神帮助哈，有很多的拦阻。刚开始的时候，我自己呢，我要走之前的前两个礼拜呢，我已经决定了。结果因为我曾经在五年以前开过心脏开刀哈，那结果这次又发现那个医生跟我讲说，哇呢，我的那个心脏科医生是一个天主教很虔诚的天主教徒，我每次一进去里面，他很喜欢跟我谈圣经的，他很喜欢讲异象。那个我就跟他谈，那他知道我要到洪都拉斯，哇，他就替我紧张。他说：“沈牧师啊，不行啊，你的验血不行，能看到。然后呢，那个心率不整，那然后呢 ，stress test 也不行。然后他都给我看了，然后也看了那个心电图也不行。那我说，他告诉我怎么办？那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我还是要去，但是你不行啊，你下个礼拜我给你看一下那个啊，做那个导管的那个检查，叫 catheterization 啊，然后呢去看一下，你才决定。然后一个礼拜以后你就可以走。”那我就跟他讲说，我无论如何我会去。他说怎么办？我说你祷告啊。那他没话讲了，那我就真的是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那因为你知道吗，如果教会里面有人告诉你说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而牧师现在刚好生病的时候，刚他们说你看，我就告诉你神要不要你们去，对不对？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一个很好的借口了嘛。所以我跟上帝讲说，不要留下任何的借口，我的看见如果对你就开路。哎，结果到那一天啊，到那个医院看的时候，哎，13分钟就出来了。准备工程很久哈，如果你要做那个检查的时候要很久了。然后呢13分钟就出来了，我说哎怎么那么快，你们加了多少那个支架？他们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加，没有东西啊，没有发现什么。那这是第一个，我看到神要去，所以就开这个路，这是个印证嘛。然后呢又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些那个机票了又出了问题，那免治跟护照又出了问题，那有的人说那已经是过期了怎么办，那哎，神就一个一个开路，一个一个开路。其实我当初我也很担心说，其实我要去的人我觉得是那几个人可以用的，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受过很多的培训，可是偏偏培训的中间只有一个人去，那我们有九个，那感谢神，我们有两个是从那个 DC 两个，那他们很有感动要参加，然后一个是从水牛城的 Buffalo 那边他就来，他就参加我们的，说我们有12个。那其实我认为比较有资格的，大概呢，如果论资格的话，大概是一个弟兄啊，因为他是宣教执事嘛，所以我很担心这些人可以被神所用吗？可是这些人说我们不怕，这些人是很勇敢的。那当然有的人是被父母亲要叫他们去，所以就去的。那而且去的青少年呢，因为我们是 VBS 嘛，儿童圣那个夏令圣经班，应该要很活泼的青少年，偏偏参加登记的是很害羞的青少年。那我说怎么办？然后我们去的年纪大的呢，都是刚刚退休的，那有一个已经退休了，是刚刚上月才退休的。结果老弟兄跟他说，你刚刚退休要好好享乐啊，去多玩几个世界走一走，然后才去那边。结果这个姐妹哈，马上跟他讲说，你知道吗，我去年听到沈牧师这个呼吁以后，我就祷告我一定要去。你是谁啊，你先信主那么久了，还不叫我去。那个老弟兄没有话讲。结果我们没有想到这九个人到那边去，不太爱讲话的，在教会里面认为没有受过训练的，上帝一个一个用他们了。而且在每一天晚上的那个分享，我们早上都有灵修，那我特别要求我们要出发之前一定要先灵修祷告，然后回来以后一定要那个，今天我跟他们讲说分享三件事，第一个你今天发现什么，那你学到什么，第二个给你的挑战是什么，第三个你为他们的祷告是什么。每天晚上分享，每一天晚上都有人受感动，而且流泪的受感动。那青少年不太爱讲话的，第一个说明年我要去，那刚刚退休的那个太太呢，我明年要去，而且如果有机会我都要去。 那我相信这次那个张瑞兴带的团队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比这更精彩啊的一个见证。弟兄姐妹，事实上主耶稣基督要我们的教会什么呢？不是停留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的需要上，我们要有那样的看见。保罗他自己有这样的看见，他自己讲说那个，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的罗马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希律人就是指外邦人，所以本地呢也要到那个外邦人也要兼顾。然后他自己他说，像怎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是怎么样，为福音的缘故总要为那个要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他的整个生命就是为了宣教，就是为了走向万民，不能够停留在他自己的他自己的那个灵性的满足上。那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其实今天神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教会不仅是一个教会的工作，实际上宣教不仅是教会的工作，也是教会的彰显，那个是彰显。而且神既然是宣教的神，神的子民也应该是叫什么？宣教的人。那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差遣到这个世上的第一个宣教士。所以今天我们的神是一个宣教的神，我们应该也要一个宣教的人。而且我们都是什么呢？那个是被那个神被拣选的族类，是有精准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而教会的使命就是要去传扬。很感谢神，让我们这次有一个到那边有那个机会。我相信我们下个礼拜还有第二次的见证啊，下个礼拜我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那个享受到神同在啊，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那个传福音我们到那边去，不是说我们要给他们什么，我发现是什么呢？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要怎么样被神使用很重要。然后到了那边以后呢，你就发现说，原来神有给你一个新的看见，新的使命，新的那个。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或老年人到了那边以后呢，他们很多地方的改变我很稀奇啊。他们过去呢，他们就是很爱那个啊，常常就是以自己为主，过去呢常常抱怨的，一到那边去，哎呦，懂得感恩啊。到那边去，在以前在这里头常常不知足，一到了那边以后，哇，很满足啊。然后过去在这里的时候很喜欢强调那个什么啊，教义啊，什么什么的啊，基督徒真理是什么。到了那边以后才发现实行更重要，那因为人家看见你的生命到底怎么成长。他们是天主教的国家，但是你不能跟他们变天主教不好，你要用生命来影响他们，让他们看见。所以我就发现很多人的价值观跟服事的态度就变得不一样，在这边自以为是，到了那边就谦谦卑卑的。因为发现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博士哈，那个他是一个同工，他是在大学里面教书跟研究生的。一到了那边去以后，我就叫他说你要教主日学。他说哇，这个对我来讲很大的挑战呢，我的都是大学生，今天叫我做那个小孩子。那结果他，我感谢上帝，他很那个下了很大的功夫啊。那因为他说怎么样让小孩子不要让他们听不懂，也不要让他们觉得很无聊，那不也不要让他们讲得太深奥，所以他花了很多的时间。他说什么事我怎么办？我很紧张。我说我为你感谢神，因为你，我说当你说你紧张的时候，那表示说你需要神，所以我跟他说感谢上帝。结果那个以后回来以后，他这次的见证了。那个我竟知道是很感动人的，他刚刚昨天寄给我的那个，但是我跟他讲说不需要我看，我大概就知道你在写什么了。但是我知道他已经那个也到那边有一个在服事上的心态也得到改变了。他以为我可以做什么，到了那边以后才发现原来不行。所以我们真的是神要使用人呢，真的是很多种方法。所以求神帮助哈，不仅是我们的教会，你们的教会也是一样啊。你要记得，我们今天主耶稣基督当他那个大使命传给我们的时候，他不是建议我们去，他叫我们你们必须要去。为什么？这个叫命令嘛，对不对？ 所以不是建议我们去，意思说要我们必须要参与这个神国的工作。而且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今天所讲的耶稣基督的那个那个福音是个好消息，不是好主意。很多人说，哎，这个好主意啊，不是，这是个好消息。好消息应该要怎么样？很大胆的跟人家分享。那我相信神会继续在你们的教会工作。我敢跟你们讲说，我们一起来彼此的勉励，我们放大我们的那个眼光和信心的视野，我们扩张帐幕，放大基手，而且不要限制。然后呢，求神帮助我们好好的把那个基础把它打好，弄好之后，我们就参与神国的工程。当我们按照神的使命来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我相信会更不一样。我相信我们自己的人生也会不一样，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参与。最后呢，我用这个来挑战大家哈。那个，你愿意让短暂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吗？我们的教会所做的能成为世人的祝福吗？那这是我今天在这里的信息，求神感动大家哈，我们一起走入宣教的工厂，我们一起为神齐心努力。我们现在请我们主席带我们来回忆诗歌，是不是？